相信圣经，李定武牧师主讲。第一讲，相信圣经，天下第一书。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提摩太后书3:15-17，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经文读毕。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请我们打开圣经，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请我打开圣经读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第15第16节。
第15-16节。
今天我们思想一个主题。
今天我思想的主题，
相信圣经是人生的手册。
相信圣经是人生的手册。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五节。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五节。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并且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使你因信耶稣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基督教的信仰是个独特的信仰，
基督教信仰是一个独特的信仰，
他完全的真理，他的信仰就基于这一本圣经，
他完全真理的信仰是基于这本圣经。
而这本圣经历世历代以来受到了多少的攻击，
这本圣经历世历代受到多少的攻击，
甚至于被摧毁，
甚至被摧毁。
但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但很奇妙的一件事，
这本圣经可以胜过一切的攻击，一切的挑战。
这本圣经可以胜过一切的攻击和挑战。
基督教根据的圣经有一个特点，
基督教会根据圣经是有一个特点，
就是神主动的把他自己向愿意听他的人启示出来，
就是神主动的愿意向听的人启示出来。
因此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启示的信仰，是靠神自己启示自己的一个信仰。
因此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启示的信仰，是靠神启示他自己的信仰。
我们所认识的一切的真理都是从这本圣经而来，
我认识一切的真理都从这本圣经来。
而启示的意思就是把它掀开的意思，
有启示的意思就是将它翻开的意思，
把那个隐藏盖住的那个盖子，使它隐藏的那个部分把它掀开出来，
将它盖住的盖子隐藏部分将它揭出来。
整本的圣经就是神自我启示的一个记录，
整本圣经是神自我启示的记录，
一个解释，一个表达，一个彰显，
一个表示，一个解答彰显。
圣经说，
圣经上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与教训读者，
与教训读者，
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
使人归正，教人学义，
都是有益的，
都是有益的，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今天我们所思想的是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5-17。
今天我们思想的是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15-17。
这里给出一个信息，
这里给了一个信息，
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
我用一句话来代表，
圣经是神的话，
圣经是神的话，
是无误，是有益的，
是无误有益的，
叫人完全能行善事，
叫人完全能行善事。
我们对圣经应当有什么样的认识跟态度呢？
我们对圣经应当有什么认识跟态度呢？
我们在日常生活上对圣经应当有操练三方面的认识，有三方面重要的态度。
我日常生活上要操练圣经三方面认识跟态度。
第一方面，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圣经是神的话。
第一点，我要清楚认识圣经是神的话。
第二方面，我们要认识圣经是有益的。
第二方面，我认识圣经是有益的，
对你对我绝对是有益处的，
对你我绝对有益处。
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我们要认识圣经是一个恩典之道，
我认识圣经是恩典之道。
你跟我要借了圣经而进入到神丰盛的恩典里面。
你我要借着圣经进入到神丰盛的恩典里面。
让我们先看日常生活上你跟我怎么样准备自己，把圣经当作是神的话。
我现在看看你和我怎么日常生活里面将圣经当成神的话。
这涉及到圣经的来源。
这个牵涉到圣经的来源。
保罗经过末世之后，在三章十六节这么说。
保罗经过末世之后，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
圣经都是神所末世的。
圣经都是神所末世的。
原文如果直接来翻译的话，
原文如果直接翻译的话，
没有末世这个字，
没有末世这个字，
而是圣经都是神的呼出，神的气出来的。
圣经是神的呼出，神的气出来的。
现在我在讲道的时候，我有气从我的口里面出来。
现在我讲到的时候，我有气在我口里出来。
因此你听出这个声音 是谁的声音。
因此你听到这个声音是谁的声音。
圣经的来源就是出自于神的气，是来源，是来自神。
圣经的来源是出于神的气，是来源于神。
我们刚才讲过，这个神所末世，原文在这个地方是神的气的呼出。
我刚才讲过，神的末世是讲神的气的呼出，
而这个字只能是一个被动的意思，也就是被呼出而不是呼进。
这个字只是被动意思，就是只能被呼出，不是吸进。
这个字不是指圣经的本质，
这个字不是指圣经的本质，
也不是指圣经的果效，
也都不是指圣经的果效，
而是指这是全权之神所创造的气所产生的。圣经
这个全权的神所创造的气所产生的。
这也不是说圣经给予人灵感，的确圣经也给人灵感，
不是只是说圣经给人的灵感，的确圣经也都给人有灵感，
而是说神把圣经呼出来，
也神将圣经呼出来。
圣经是神的产品，
圣经是神的产品。
有一个人，神很重用的一个传道人，
有一个神很重用的传道人，
他的名字中文翻作华菲德，英文叫 B.B. Warfield，
中文叫华菲德。
这个人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在研究这句话，写了一本书。
这个人花很多时间研究这句话，写了一本书。
菲华德说，这个字不是没有末世的意思。
他说这个字不是说没有末世的意思。
那这个字是我刚才讲的是呼出的意思。
这个字是呼出的意思，
代表神的气出来，呼出来，
代表神的气呼出来，
因此神的话出来了，
因此神的话出来了。
很遗憾在这个地方，现在多半的圣经都是讲末世。
好遗憾，这个多半的圣经都是讲末世。
末世呢，是个间接的名词，而不是一个直接的讲神呼出来。
这个末世是一个间接的名词，不是直接讲神呼出来。
那你讲李牧师，这个末世这个字从什么地方来的？谁把它翻出来的？
那咁啊，李牧师，这个末世呢字喺边度嚟噶？边个将佢翻出嚟噶？
我跟你讲，这世界上有个很聪明的人，他的名字叫耶罗米 Jerome。
世界上有个很聪明的人叫耶罗米。
这个人就是非常的聪明，但是就是这句话呢，就是翻得不聪明。
这个人很聪明，但这句话就生翻得不聪明。
最重要的一句话，他太聪明了，但是最重要的一句话他没有翻好。
他最重要的这句话他没有翻好，太聪明。
他翻这个拉丁文的圣经的时候，他翻的就用了末世这个字。
他翻拉丁文的时候就用了
inspiration。
Inspiration，
实际上这个字是 spiring， 古字的英文 spiring， 拉丁文的 spiring 就是指气出来的意思。
这个拉丁文的 spiring 就是指气出来的意思。
但是这么多年来都一直用末世，末世这个字呢？
系咁多年来都一直用末世这个字。
一直到七零年代的时候。
一直到七零年代。
感谢主。
感谢主。
英文的 NIV Bible。
英文的 NIV Bible。
就把它改正出来，
就将我改正出来。
你如果看你的圣经 NIV 的话，就翻出来是 God breathed， 神呼出气来。
如果你看 NIV， 你就睇见系神呼出来的。
改正过来而翻对了，
改正过来翻对咗啦。
今天你跟我应当记得很清楚，圣经是神的呼出来的气，是他讲的话。
今日你我应该好清楚，圣经是神呼出来的气，是他讲的话。
这是圣经的来源。
呢个圣经的来源。
第二方面，圣经有双重的作者。
第二方面，圣经有双重的作者。
我们刚才讲过，圣经有一个终极的作者，就是神呼出来的气。
圣经有个终极的作者，就是神呼出来的气。
但是神也借了人不同的人来写出来这个文字出来。
但是人神亦都藉着不同的人有文字去写出来圣经来。
那这些作者是人是次要的。
这个作者是人是次要的，
他们做了他分内的工作而把它写了出来，
他做了他分内工作将它写出来。
那我们呢再来谈第三方面关于圣经的来源，
我们再谈第三方面关于圣经的来源。
这边所谓讲的我们姑且就用这个字默示，
这个讲了我们姑且用这个字默示，
作者并不是机械化的把它写下来，
作者不是机械化将它写下来，
好像一个录音机一样把它记出来 transcribe 出来，
好像一个录音机这样将它写下来，
不是这样的。我们不认为这是作者这样做，
我们不认为作者是这样做，
我们认为这个作者在写的时候并没有抹杀掉他自己的个性、自己的文学、自己的风格跟他的背景。
我认为这个作者写圣经的时候并没有抹杀掉他这个风格、他的文学。
因此这对我们解经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一点对我解经非常重要。
因此当我们看以弗所书看不懂的时候，
当我们以弗所书看不懂的时候，
很自然我们会看保罗其他的书信，
好自然我会看保罗其他的书信，
我们就会看哥罗西书，
我可以看哥罗西书，
因为这出自同一个人所写的，
因为出自同一个人写的，
有同样的风格，
有同样的风格，
用的字句相似，文化背景相似，个性写明出来，
字句相似，文化背景相似，是个性写出来。
因此我们讲哥罗西书几乎有 58% 的部分是跟以弗所书一样的，
因为哥罗西书58%的部分同以弗所书一样的。
当我们一比较的时候，我们就看懂了以弗所书的话语。
当我一比较，就看懂了以弗所书的话语。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谓的默示观，你跟我必须认识的。
这个很重要的默示观，你同我
帮助你跟我明白神的话语。
你同我明白神的话语。
另外一点，我们也必须要强调的。
另外一点必须强调的。
圣经作者的那个灵感。
圣经作者的灵感
并不是所谓世界上的伟大文学作品的那种灵感，
不是说世界上伟大文学作品那种的灵感。
圣经里面这些作者的灵感是出自于灵，圣灵的启示，它有启示性的特性。
圣经的这套的灵感是出于圣灵的，有启示性的灵感。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们，
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因为这有双重的作者，因为有作者的个性跟文化，帮助你跟我明白圣经。
因为读圣经时，因为有双重的作者，所以能够帮助我们我来明白圣经。
我们可以讲圣经是神的话，
我们讲圣经是神的话，
圣经是有神性，
圣经是有神性，
圣经也有人性，
圣经也都有人性。
因为每一个作者所写出来的有他作者的风格，有他的文化背景，有他的历史背景，
每一个作者写出来有他的风格，有他的文化历史背景。
但是在产生圣经的过程中间，
但是产生圣经的过程
中间，这些作者尽了他们人的责任，
你作者尽了人的责任，
他们忠实的就像先知一样把神的话记录下来，
所以忠实的就好像先知一样将神的话记录下来。
因此圣经的来源是出自神，
因此圣经的来源是出于神。
而且我们讲圣经是无谬的，圣经也是无误的，
圣经是无谬的，也是无误的。
我们指圣经无谬，圣经无误，是指原本的那一本圣经。
我说圣经无谬无误，是指原本的那本圣经。
无谬是指什么？
无谬是指什么呢？
就是圣经不会误导人，也不会被人误导。
圣经不会误导人，也都没有被人误导。
无误是指什么？
无误是指什么？
就是毫无虚假，毫无错误，
毫无虚假，毫无错误。
我们相信圣经这有一本，那是原本的，是绝对绝对没有错误的。
我相信原本的圣经是绝对绝对没有错误。
在凡事上面都，我们可以确实的、稳固的、可靠的依靠神的话语。
在凡事上，我们稳固可靠依靠神的话语。
我们谈到圣经的来源，
我们讲到圣经的来源，
我们也可以讲圣经的见证。
我们可以讲圣经的见证。
圣经的见证是借着圣灵在人的心里面所做的证据。
圣经的见证是藉着圣灵在人的心里作的证据，
所以圣灵在人心里面的见证证实了这是神的话，这是圣经。
所以圣经在人的心里的证据是证实了是神的话。
这个见证包括了人内心的真光，
这个见证包括人内心的真光，
而这个人的生命改变了，
而这个人生命改变了，
而这个人的心改变了，
这个人的心改变了。
我们有一本书神很重用的，这本书叫铁证待判。
我有本书神很重用的叫铁证待判。
有一个美国的空军，
有个美国空军，
这个军官呢打过很多的仗，
这个空军打过很多的仗。
那呢这个住在南卡州那个地方，
住在南卡州的地方。
那呢他有一个朋友，他的朋友是在哥伦比亚圣经神学院，也在南卡州。
佢有个朋友系哥伦比亚圣经神学院，亦都住喺南卡州。
那这个朋友呢，知道这位军官老军官呢退休了，他是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也不信神的。
这个老朋友呢，他这个老朋友这个退休的军官呢，他不相信圣经神的话，也都不相信神。
那这个老军官呢，他一直认为圣经不可靠，基督教的信仰是个迷信。
这个老军官一直认为圣经不可靠，基督教是迷信。
他也常常批评基督徒盲目的迷信。
他也时时批评基督徒是盲目的迷信。
但是有一天呢，这个在哥伦比亚圣经神学院的这位弟兄呢，就送了一本英文的铁证代判给这个空军的退役的老军官。
第一天，这个在哥伦比亚神学院的这个弟兄呢，就送了一本铁证代判给这个老军官。
这位老军官呢，感谢主，就从头到尾把这本书看了一遍。
这个老军官呢，感谢主，他将这本书从头到尾看一遍。
当他看了一遍之后，他觉得他盲目的不是基督徒，而盲目的是他自己。
那他觉得他盲目的是他自己。
他讲这本书里面充满了证据，
这本书里面充满证据，
满了每一个人花了很多的时间、精神，甚至于一生去研究圣经是不是正确的。的见证，
花了成世的时间去研究圣经究竟是不是正确的。
当他看了这本书之后，他去找这位哥伦比亚圣经神学院的这位同事。
当他看完这本书之后，他就找哥伦比亚神学院的这位同事，
然后告诉他，他想接受耶稣基督。
他要接受耶稣基督。
结果感谢主，因为这本书改变了这个老军官的心。
感谢主，因为这本书改变了老军官的心。
这位老军官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的主。
因为老军官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生命的主。
他自己在得救之后所讲的一句话，
他自己得救之后讲了一句话，
他讲，我唯一的遗憾是自己信得太晚了。
我唯一的遗憾就是我信得太晚了。
他讲，我荒废了多少年日。
他说，我荒废了多少年日。
如今我确实的相信圣经是神的话。
现在我确实相信圣经是神的话，
因为别人的见证也发生在我的身上，
因为别人的见证也都发生在我的身上。
感谢主，
感谢主，
成千成万的人因为神的话改变了他们，
成千成万人因为神的话改变了他们。